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什么样的男人才算是成熟。我会发现呢，大概是从高中开始吧，我心里边会觉得啊，在我的印象里边有一些男孩子小混混的形象，你知道，经常打架有的时候就是三五成群的那种，有一种成了一个小社会小团体的这种，我对他们的行为我是不认可的。但是呢，同时我内心当中有一个挣扎，我就发现为什么这样的男孩子好像在学校里面更受欢迎，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又学不来，我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觉得好像有点带点痞气的，这个痞呢就是流氓地痞的痞嘛，有这种感觉，经常惹事儿，在学校里面经常打架。那甚至于呢，在我自己的印象里边呢，跟一个学生好孩子的形象是相反的，他们可能学习也不好，也经常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在学校里边经常惹事儿。哇，这种人好像似乎在那个时候在女生的眼里好像更有魅力，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在被定义成早恋的那个年代，他们从来都不会是一个缺对象的人。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人呢，他们可能是接触过社会，他们可能眼界比我更开阔。像我小时候可能也是父母管得比较严，是到点要回家，也是要逼着好好学习。虽然我那个时候学习没有说太好，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玩心比较重的，但是也是被父母管着嘛，所以会觉得这样的有点痞气。因为会觉得说他的痞气可能来自于他已经接触到了社会，所以对于我来说他是可能是个更成熟的人，他可能见过的事情，他经历过的事情可能会比我更多，可能所以对于女生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成熟男生的一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向往。其实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甚至还跟一些感觉像是混混的一些同学，有时候还要跟他们保持好的关系，有时候还说教我打架吧，因为我也不会打架，因为听说他们常常周末啊会打群架什么的，人家也都不太搭理我，是这样子。对，因为我从小也被惯得很严，也是一个乖乖仔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自己反而会向往，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也是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去吸引到女生的注意。
对，就有一种呢，大家好像经常要打架的样子，但是呢好像这些人又从来没有受过什么伤，是吧？气势上至少人家先赢了。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像这些孩子可能更早的觉得好像不太听话的孩子，他反而更早的去明白一些所谓的人情世故啊，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在社会上稍微混得比我们多一点。当时呢，我觉得可能是在女生的眼里边看呢，他们外在气质上啊，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说敢于挑战的这么一种气质，就看起来好像是更加有勇气一些。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这么的一种感觉。那在我的小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说这些人喜欢这些小混混角色样子的男生的这些人，他们肯定有问题，不然不会喜欢这种人。后来当我们去深究的时候，我想这里边呢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合理性存在的。那这就好像是现在我们回想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成熟的定义就是女孩子眼中的这个成熟是由他们去定义的。那其实如果我再去回想的呢，也不一定说觉得他们的标准一定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一定不对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呢大概是有一半是合理的吧，那当然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这合理的部分呢，可能真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学习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去改变的，如何去变得更加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更有责任感，那这是好的一方面。那也有的可能是对方强加给我们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今天经常流行一个词，你要提供情绪价值啊，那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从小到大他都不是一个男人的赛道。你做得再好，你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可能不如人家天生的就具备这个理解人或者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我们怎么努力都做不到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上帝造男造女所不一样的地方。男生大部分都是比较理性的，所以他可能常常就遇到问题，他只是说我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可能女生要的更多的是这种情绪上的这样一种安抚。当然有些男生他很厉害，所以他很会提供这种情绪价值，他很会去照顾到他人，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只是说可能这样的男生
少，
在整个男生团这个群体当中呢不是绝大多数，只是可能常常会因为现在网络嘛被放大，大家看我肯定觉得这个男生好啊，所以可能就会把这些的要求反映到自己的配偶啊或者男友身上，就觉得说你看别人家的男朋友是这样多会提供情绪价值，电视里的你看演的这个男生啊多会提供情绪价值，对，可能就会通过这媒体放大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在追求这些标准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反而会变得不自信，可能会怀疑自己。但是后来呢，我逐渐的就意识到有些东西呢它是天生的，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擅长表演，他不会说觉得这个东西不对染着自己就信了。我觉得可能人身上有很多事情还有品质呢，你最开始去学去模仿想要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模仿，你把它后来呢习惯成自然的时候，可能它真的就变成了你自己的东西了。如果这个事儿放到星原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我比较难以迈出的一步，可能我模仿也好我学也好，有的时候是我装也好，就比如说我在长辈面前变成大家眼中那种会来事儿的样子，能够跟人坐下来促膝长谈，哪怕那个话题呢我自己并不感兴趣并不认同对方的话，但是我能够坐下来聊下去，表面上装的一团和气的这种，我到现在啊这种样子我都没有学会，还差得很远，我就会觉得很别扭。可能我最开始尝试一下，后来自己觉得我都受不了，我都忍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干脆就放弃了，我就不去学也不去表演。我觉得他一方面说你不去表演不去装好像挺纯真的样子，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你不去尝试一点这方面的努力都没有呢，可能也真的会影响自己走向成熟。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不喜欢说的话不喜欢刻意迎合别人去表演表现，这样子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很别扭的感觉。所以你刚才讲的我非常能理解，因为我从小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当你真正的走入到生活走入到社会在成长，像我有了家庭遭受到了这种社会的毒打之后，有时候不得不去这样去做。像以前我太太会跟我说，你看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你怎么这么不会来事，所以就对我有很多的不满。那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我没有这样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些话我为什么一定要很刻意的说一些恭维的话呢。可是慢慢的也是在我经历多了年纪增长了，也是有时候为了追求一些家庭当中的和睦遭受到了社会的毒打，所以不得不去这样去做。其实你反过来看，也许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一种成熟吧，说你整个人可能变得圆滑起来。因为我以前是非常讨厌说所谓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后来我想想也罢，为了家庭的和睦嘛，咱们就灵巧像蛇。
对，我以前好像看过一个视频，也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就老一代人有些人是天生有这个能力的，那后来呢到了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人来说呢，他们骨子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他出生在一个互联网的世界里边，那尽管有一些限制，但是基础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话题呢，很多人他会公开的去谈论，他们会形成一个小的圈子，在这个小的圈子里边，同年龄段的人他会互相认同互相鼓励，你直接自由的去表达。但过去的可能会好像家庭，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就好像是不断的在期待说我们要有所隐忍，尤其是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仿佛你表现得更加内敛 那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样子。那关于说能不能装出来成熟，怎么样才能够显得成熟，一方面你期待达到这个状态，另外跟心里边的这种价值认同还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智慧带有痛苦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尤其是说你面对不同的人，有的时候说白了人要吃饭，或者有的时候你工作场合呢，你不得不做出一些好像跟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呢你在长辈面前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已经做女婿的你要跟老丈人去沟通的时候，你就不得不稍微的收敛一点，不得不稍微的对对方有所迎合。那我觉得这里边最大的成熟不是说你到了哪一个阶段，而是说呢你能够掌握一种技能，你在不违背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我们弟兄，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在不违背神的教导，不违背真理的时候，同时说的话呢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和颜悦色的，或者是让人觉得很舒服，觉得这个话好听，又能够跟人相处好，这个中间的平衡是一个很难拿捏的过程，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尽可能的不要遇到那种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的试探，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做自己，一定要装甚至一定要说谎，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过程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一种技能。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成熟的一个表现，这也是成熟的一个表现吧。你当你掌握了这样一个技能，你能控制自己的很多事情，也可以灵活去运用的一些手法技能，你可以去控制自己要讲的话，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在这样去讲的时候，我没有违背自己，我也不用觉得很害羞，我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可能会有对自己来讲吧，我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是为了家庭和睦。当然我在不做出违心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可以说出一些赞美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必要的。
而且有的时候呢，就像是圣经也教导我们，所有的赞美所有的话都应该是由心发出的，它应该是真实的，那不是说去夸别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这些特点，而是说呢我真的可以用心的去体会，去观察到每个人的身上的闪光点。那这个时候你去说好话呀，或者是夸赞别人啊，今天的话讲给别人提供一些所谓的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好，那时间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星原和小草继续的去聊有关于成熟方面的话题。
好，我们明天见。